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战友们在翻墙》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7日。我从1996年6月开始读转法轮，至今已经修炼30年了。我曾是军人，我的战友退役后在各地各个领域工作，身处各级别的领导岗位，也有的仍是现役军人。面对法轮功真相，他们各有表现。去年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发表了我的文章《战友们在翻墙》。今年借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我还想分享几个我的昔日战友们翻墙、突破网络封锁、退党、了解真相的故事。一、战友翻墙用真名退党。战友 A 和我是一个部队的，转业时他选择了自谋职业，开始经商做生意。不久他就买了房子，我去看过，房子很大，很宽敞。他经常来我家，我就给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每次来都要看大法书籍，而且要看原著，我就把大法书给他，他就在我家北屋一本一本的看书。我家的环境很静，他一看就是一下午。我用自由门翻墙软件登录明慧网，让他看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看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他明白了修炼法轮功就是按照真、善、忍三个字做好人，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中共在北京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所谓不让人吃药死了1400人，剖腹找法轮等是谎言，毒害欺骗世人，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A 用真名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A 后来到区发改委任职，领导很重视他，他被选为后备干部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可谓前程一片光明。然而他看清楚了中共官场的虚伪和腐败，他不想为中共卖命，他辞去了发改委的职位，继续下海经商。后来我用 U 盘给他复制了大法书，复制了自由门、无界翻墙软件。他说一定好好看看。 A 是第一个翻墙退党的战友。二、飞行员为100多名亲朋退党。2006年前后，在同修的介绍下，我和同修大姐在我家成立一个学法小组。每周一下午我们学习师父的著作《转法轮》。同修大姐是军医学校的老师。2006年3月，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曝光。这场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由中共政府、军队、公安统一运作，从看守所、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对法轮功学员的秘密大屠杀，是对全人类的犯罪，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冲击着每一个人的良知，挑战着每一个人的道德底线。在这大善大恶面前，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出来维护人类的尊严，谴责中共对人类犯下的滔天大罪。当听到军队的军医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后，我心中的悲愤笔墨难以形容。当时就和大姐决定要向从事器官移植的各地医生讲真相，特别是要向军医讲真相。大姐回家后在网络上收集了中国大陆参与器官移植的医院、部门、医生、地址、邮编等信息，并写好向医生讲真相的劝善信打印出来。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名单有数千名，大姐把它分配给各个学法小组邮寄。那段时间我们天天出去邮寄真相信，我们变换各种字体，使用不同颜色的笔书写邮寄。那个时候 国安、国保警察已经操控邮政系统，对真相信进行阻截并销毁。一天，大姐说，老 L 这次回老家带回了100多个三退名单，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老 L 在部队的时候是飞行员，退役后在一家公司当领导。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后，特别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曝光后，他给很多战友、亲朋好友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红二代参谋长退党。一天下午，我在奥林匹克广场前遇到了10多年未见面的参谋长，他后来调任炮兵指挥部任主任。寒暄几句后，我便说，参谋长，有件事得告诉您，您看现在天灾有多少，大地震、发大水、瘟疫、灾难一个接一个，天灾示警，退党保命。参谋长说，我申请了几次，只退党，不批。我说，我给您起个军中员的笔名退出来吧。参谋长很坚定地说，好，退出来。参谋长是红二代，深知中共高层的腐败和中共即将灭亡的趋势，真为他的选择而高兴。我知道以前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临别时我祝他平安，并告诉他，危难之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参谋长说，谢谢。后来我见到参谋长妻子的姐姐，他父亲也是军级干部，我们是一个办公室的，他任组织员，也是军队转业干部。我送他一个翻墙软件，告诉他翻墙看真相，并告诉他一定要把翻墙软件送给参谋长。中共迫害前，我曾经送给他法轮功书籍《转法轮》看，他说写的都是对的。中共迫害后，一个单位组织部门的人来我公司政审一个人是否练法轮功的，他很反感。我被开除公职后到公司讲真相，他和部门的同事到饭店请我吃饭，他人非常善良正义。四，吕政治部主任说，文章写得真好，水平真高。一天，我在街上见到了吕政治部主任，讲不讲真相呢？我的本性的一面告诉我，必须讲真相。政治部主任是管干部的，我在部队的时候曾被评为优秀政治教官，也在参加总参谋部的训练改革中，因指挥训练和实弹射击成绩优秀而立功。于是我告诉主任，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被迫害。主任说，我们家的报箱里经常有人给送材料，我看了，文章写得真好，水平真高。主任曾任军组织处处长，被誉为第一大笔杆子，他能够不被中共谎言所迷惑，我真为他高兴。分手时，我送给他一张揭露中共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的光盘，叫他回家看看，他很高兴地把光盘收下。真得感谢那些发资料的同修们，是你们的真相资料打开了主任的心结，让他明白真相得救。五，维权老兵退党。季是军队转业干部，曾是营职少校军官，转业后分配到我单位行政部工作。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对我说，东西南北中，法轮天地玄，中共被法轮功吓破了胆。季是山东人，典型的山东大汉，为人正直，性格开朗，愿意帮助人。我因进京上访被单位开除公职，我多次到单位和主管局要求工作被拒绝，既非常同情我的遭遇，他愤愤不平地对我说，到街道找， 要求工作，开除是违法的。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修炼法轮功没有错，是政府错了。季说的有道理，我被非法开除后，归街道社区管理，我就到街道社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又到区军队转业干部办公室找主任讲真相，主任也是转业干部。我告诉他，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不要参与迫害。这位主任很有头脑和善心，他说，你去街道组织部找某科长，他同意上报就可以。后来我找了某科长，科长说，你去找社区主任谈谈。于是我又找社区主任讲真相，最后社区主任说，你回家等消息吧，我们已经上报了。不久我的工作得到安排，真得感谢季和那些好人的帮助。后来季的单位破产，季也失业了，季通过维权重新安排了工作。一天我在公交车上见到了季，他说，我得了中风，很痛苦。我说，不要怕，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祛病健身有奇效。我给他退出了党团队组织，给他两个翻墙软件，告诉他经常翻墙上明慧网，看看法轮功的信息，上大纪元、新唐人网，看看中国老兵维权的信息，很有好处。去年见到我的老邻居，他是口岸委宣传处处长外，他妻子也是军队转业干部，在市委党校工作。外经常翻墙，他和季是一个部队的战友。外说，季是我们部队转业干部的召集人，他买了房车，拉着媳妇到处旅游。我听了之后真心为季高兴，善待大法弟子，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是天赐幸福平安啊。六，派出所副所长退党。一天清晨，我发真相资料，在山上碰到了一位十几年未见面的战友弟，我们是同乡，他在派出所当副所长。这个派出所在当地非常的邪恶，曾多次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弟的名字经常在明慧网上曝光。我曾经给他和他们派出所参与迫害的警察发真相信，发信的内容有，警察在觉醒，法网在收，与中共保持一致的悲剧等，劝他不要与中共恶党为伍，迫害善良，最终会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明慧网曝光后，他们接到了来自全球的法轮功学员打来的电话和信件。弟在派出所可以使用翻墙软件上网登录明慧网了解真相。我告诉弟，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从此以后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为自己也为老婆孩子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你看这天灾人祸有多少，地震、洪水、泥石流灾难一个接一个的。弟说，是呀，灾难一个接着一个的。经他同意，我用化名为他退出了党团队中共恶党组织。七，武装部战友退党。我的对门大哥在区武装部工作，现役军人。我修炼法轮功，他们两口子都知道。我修炼后的身心变化，我的为人，他们都知道。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后，我一直劝大哥退党保命，他就是不退。一天，他家大嫂发疯的大声呼叫，救命啊，着火了。我看他家门大开，看到大嫂瘫坐在厨房的地上，黑烟滚滚的，很危险。看到厨房的排油烟机在燃烧，是电线短路引起的火灾。如果晚一点，上面的吊柜就会被燃烧。我马上把电源开关关掉，用水把火灭掉。这件事对他们一家触动很大。当时，大嫂凄惨的救命求助，没有一个人来帮助的，他们非常感激。我告诉他们， 我们大法弟子就是来救人的，帮助人退党也是救人。不久后一天，我在街道办事处门口看到对门大哥在停车。我说，大哥，退出党团队吧，你看这天灾人祸多多啊，退党保命保平安。他愉快地答应了。八，老飞行员翻墙退党。一天，维权战友聚会，那天能有30来人参加，都是转业军官。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形式的聚会，当时我刚刚结束2年非法劳教，回家1个月左右。我介绍了我的个人情况后说，我是因修炼法轮功，因坚持真善忍被单位开除公职的，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是中共违背宪法犯罪。一个参加聚会的战友之后给我打电话说，我的战士某某就是修炼法轮功的，我当连长的时候他是我们连最好的士兵，他被市看守所活活打死了。他是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的，很同情我的遭遇。那天参加聚会，有一个战友非常显眼，他穿一身警服，一只手的小臂用绷带吊在脖子上，小臂缠着白色的厚厚的纱布，看上去是骨折了。听他介绍，他转业前是空军飞行员，转业后的单位黄了之后，快60岁的人了，他就到区公安分局当了辅警，混碗饭吃。我告诉他，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很快会康复的，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的。同时帮助他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后来我在公交车上又见到他，他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问我要了2个翻墙软件。九，司令员的儿子接受真相。一天，我打车回家，我问司机，您是本地人吗？他说，不是，我是沈阳人，小的时候随军过来的。我说，你父亲是军官，在哪个部队？他说，我父亲是某基地司令员，当时我和我叔叔都在父亲的部队当兵。我说，那个基地我去过，编制都裁掉了，现在的军营成了一片废墟。他说，损失惨重。下车的时候，我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我说，一定给你父亲看看，里面有17集电视片真实的江泽民，看看身为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是怎样毁灭军队的等等真相。他说，谢谢，一定的。十，参加过6次镇压的军人翻墙。那天我在市植物园门口见到了战友 W， 他在一家公司当经理，我曾经到他单位看望他，并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在部队的时候，我俩是一个连的，他是39军参加1989年6次镇压大学生后调入我们部队的，当时我是主管，他是副职。在部队的时候 W 有一次对我说，6次镇压天安门大学生反革命暴乱的时候，新闻联播中有一个熄火的装甲指挥车，你看到没有？我说，看到了。他说，当时我就在那辆指挥车上。现在知道了，那辆装甲指挥车就是当时沈阳军区39军血腥屠杀和平请愿大学生的指挥车。 W 亲眼见证了中共军队枪杀大学生的全过程。我给了 W 一个翻墙软件，上面有9屏共产党的视频，我告诉他用翻墙软件上网，上面有64网，上面有中共军队屠杀大学生的照片和文章。今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比6次镇压大学生还要血腥和残暴。 W 接过软件，眼睛睁得大大，说，谢谢。11，海军师级军官夫妇翻墙看真相。 我妻子因手腕骨折住院，当时正值疫情期间。病房中一位女士二是一位教师，也是手腕骨折，先我妻子一天住院，她丈夫陪护。二的丈夫是某基地正师级现役军官，我妻子告诉他们，我丈夫以前也是当兵的，现在转业了。当时我妻子的手机出现故障，买饭需要微信支付，二的丈夫为我妻子付款买饭。他们两口子一直对我妻子照顾有加，妻子住院期间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星期就出院了，手腕已经消肿。妻子出院后和二建立了微信保持联系，我叫妻子告诉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于恢复是很有好处的，并叫妻子把恢复的手腕照片发给二。二非常相信，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他的手腕也恢复正常。二的丈夫退休后，他们搬迁到北京，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成家。二的女儿婚后一直没有小孩，我叫妻子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赐幸福平安。不久二的女儿怀孕，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孩，他们买了房子，临走前他们开车来看我们，带了一箱水果和十多斤的榛子，我妻子也送给他们礼物，我送给他们夫妻一人一个真相 U 盘，并祝愿他们一生平安。十二，战友聚会集体翻墙。一天，我们一个连的战友团聚，他们曾经都是我的战友和下级，后来他们有的成为营、团级的军官。那天，一位在职的副军级的战友也来助兴，以前我们都是一个团的。战友团聚，大家都非常高兴，有的彼此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我给大家讲真相，主要讲了中共高官落马潮的因缘关系。我告诉他们，所有落马的高官都是因为他们参与推动迫害法轮功遭的恶报。军中徐才厚、郭伯雄、古俊山是典型代表人物，他们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他们只会在军内外推动活体摘取法轮功玄器官谋取暴利，最终落马遭恶报，至今已经有几十名副军以上高官落马。离别前，我送给所有的战友每人一个翻墙软件，告诉他们看看真实的信息，为他们进一步了解真相铺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请听文章，题目是《乡亲们心目中的法轮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8日。在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讲一讲自己身边人对法轮大法的认同，对大法弟子的赞扬。第一部分，法轮功有功能，能避邪灵。有一次我到乡政府办事，刚进大院，迎面看见做饭的老李，他看见我很高兴，问我，老刘，你还练法轮功吗？我应声，练。老李说，吃饭时我们都在议论地主富农是好人，就因为人家有钱有粮就遭共产党迫害几十年，太冤枉了。接着老李又告诉我，差点忘了告诉你，前派出所所长刘化叫我问你们好呢。前所长说，江泽民刚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抓了他们法轮功30多人，他们在会议室住了15天，帮我做饭打扫卫生，干部们都说他们好。前所长还说，法轮功有功能，能避邪灵。原来的旧平房每天夜里房子上 咕噜原石子，从东北角到西南角，一夜响声不断，一直到天亮前。乡干部都害怕，人少时都不敢在这儿过夜。自从他们法轮功的人住过后，再没出现过。乡干部们都称赞法轮功是神功，乡长书记都表态说，以后咱们不迫害法轮功，让他们练吧。第二部分，无论哪个派出所抓人，夜里十点前不放人，你找我。十年前，我到刚调来的县国保大队长那里讲真相，效果很好。我在他办公室讲，他暗示我屋里有监控，领我到大门外，我们无话不谈。我问他，咱们县有没有监听？他说，没有。如有，咱俩说的话不都被监听了吗？个别县有，一般人也有被监听的。以后有变化，我会告诉你的。正说话间，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有同修在庙会讲真相被举报，有两辆车，十几个人被带走，要我马上到派出所要人要车。我立刻质问大队长，你的人糊涂，抓好人。国保大队长叫我赶紧回去，并叮嘱我，你去要车，我管放人，要车的时候千万别出钱，如果出钱了就要不回来了。派出所所长是给局长干的，一年几万元，那叫创收，完不成不让干所长。大队长还告诉我，以后咱们有个约定，无论哪个派出所抓人，夜里十点前不放，你就找我。第三部分，如果都学法轮功，我们警察都得下岗。我骑车立即赶往那个派出所，同修还找了他村的刑警大队长给帮忙。刑警大队长的父亲是老民办教师，我们熟。我们三人到派出所要车，见到七八个警察。我问，谁是所长？有个中年小个子的人应声。我理直气壮地问他，为什么抓法轮功学员？他辩解说，有人举报。我大声问他，法轮功哪个杀人放火了？伤害的是谁？干的是什么坏事？原告是谁？你给我找出来。他支支吾吾地说，我没说干坏事儿，他们发资料，发小册子。我反驳他说，老太太有病，学法轮功真善神，做好人，加上练功，病好了。宣传法轮功和工业产品做广告一样，只要是个有良知的好人，他都不能说错。你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你看过法轮功的书吗？他低头不语。我问，你们谁看过法轮功的书？西南角桌子东边一个小警察扭头说，我看过，那是天书，没缘分的人看不懂。法轮功太好了，不是好人学不了。如果都学法轮功，我们警察都得下岗。那所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我侧身问刑警队长，你这几年抓的坏人有练法轮功的吗？刑警队长说，没有，法轮功的人不干坏事。随后刑警队长对派出所所长说，那辆三轮车是我村乡亲的，你放了吧。所长含糊地说，得出1000元，我还得上交给局长。我撂给他一句话，你不给我天天找你要。刑警队长插话说，你真不给我就不给你面子，一根烟你也吸不成。然后拉我到他屋里喝水。他告诉我，你们不用管，我要车，不给也得给。两天后，刑警队长打电话告诉我，把车开家了。又过了大约3个月，刑警队长告诉我，我升职了，有事找我，在这个大集上我绝不干坏事。第四部分，大法弟子相集上讲真相，警察看着不管。2004年九篇共产党出版后，相继出版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这么多年来，我替大法弟子讲真相，老百姓从起初的大发雷霆、骂人、举报，到现在的认同、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每逢农历16大吉，就有数十个大法弟子讲真相，警察在跟前。我在集上转悠，没有人举报，有的人主动要真相资料，都称赞好。 坐高档车的人也不例外。同修们也递过真相资料。车里的人探头说，你敢给我资料？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同修会平静地说，你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保好人一生平安，难道你不是好人吗？车里的人被问得无言以对。经过大法弟子耐心讲真相，大多数人都真名做了三退。也有个别人说，我考虑一下以后退行吗？然后诚恳地表示，我今天虽然没有退，但是请你们法轮功放心，我在这个大集上绝对不干坏事。的确是这样，这些年来从没见过举报或给下边施压的人。第五部分，我们都知道好，但拍了也不能播放。年前某个电视台在大集上拍镜头，记者看中了一个大法弟子，说老太太红光满面挺好，你说说吧。老太太随口大声说，我是练法轮功做好人的，请乡亲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做三退保平安吧。摄像机慢慢地移开了，没有拍。有个同修追问那个女记者，为什么不拍？女记者面带为难，无可奈何地说，我们都知道好，但拍了也不能放。
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